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马窦福音。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于若瑟后，在同居前，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他的丈夫若瑟因是义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羞退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贞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办了，娶了他的妻子。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降临期第四主日，这一个主日的主题呢是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天主第二位圣子降临到世界上，他的名字也含有意义。他名叫耶稣，解说救世者，又叫基里斯都或者是基督，意思是品位至尊贵者。在今天的福音当中，上主的天使在睡梦中启示给若瑟，并说人要称呼他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这不仅使我们想起当天使加贝俄尔向玛利亚报告喜讯，预报救主诞生的时候，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正是因为玛利亚是有福的，所以天主与他同在。现在呢，天主第二位圣子就要来到世界上，而他的到来也要使全人类蒙受恩宠，成为有福的。弟兄姊妹们，就像是在东方升起的启明星一样，昭示着白昼的到来。耶稣的到来也给我们每一位带来了升天堂的盼望，天堂的大门再一次为全人类开启。因为当人类的元祖父母犯罪之后，就是亚当和厄娃被赶出了乐园，圣经上对此描述说，天主将亚当逐出了以后，就在伊甸乐园的东面派了格鲁宾和刀光四射的火箭防守到生命树取得路。这里的格鲁宾指的就是天使，天使拿着火箭站在伊甸乐园的门口，防止人类再一次进入到乐园当中。人犯罪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自身远离天主，就好像是在天与人之间画了一道鸿沟一样，隔了一个巨大的深渊，使人没有办法升到天堂上，到天主那里去。于是在人世间就有了各种痛苦和失望。在要理问答上卷一第43问上面说，天主见人受了原罪的害， 没有发慈悲的心么？答：大发了慈悲的心，当时就许下将来要救赎人类，使人再得升天堂的盼望。虽然人类因为骄傲和叛逆而受到诱惑，没有听天主的话，犯了罪过，但是仁慈的天主并没有舍弃人类，而是给人类许下了救主，使人类能够有希望，能有再一次升到天堂上的盼望。所以在后来的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当中，每当他们受到外邦人的压迫的时候，他们都会渴望着真正的救主来拯救他们，他们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伊撒伊亚先知曾经对此描述说：诸天请由上滴下甘露，望云彩降下正义，愿大地裂开生出救恩，愿正义一同出生。那为我们来说，在今天这个预言也要实现，渴望将会得到满足，耶稣基督就要降来，天主就要降临到世界上来，居住在人类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他的名字就是厄玛努尔。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也会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当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孩子将要出生的时候，孩子的父母和孩子的其他的家人就开始斟酌思考，要给这个孩子呢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当中会包含全家人对这个孩子的期望。不论是父母想要让孩子将来的时候金榜题名，还是想让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或是希望他能够有某种品格，比如说勤劳朴实忠于信仰等等。而有的人呢也会想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明星非常的出名，他喜欢这个明星，那么呢也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将来的时候像这个明星一样，于是就给孩子取了这个明星的名字。所以每一个名字当中都蕴藏着家人的期望，甚至说每一个人的名字当中就含有着这样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当中就含有着他的使命，就好像是在圣经上旧约当中圣祖们他们的名字一样，每个人的名字就包含着他本身所负有的使命。但是弟兄姊妹们，一个伟大的名字并不能够使这个人变得伟大，相反，一个人会因为他做的伟大的事情而使自身的名字变得伟大。记得曾经的时候在读圣女小德兰的书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小德兰在小的时候为了能够在15岁加入加尔莫罗修女会的这个修院，他的父亲便带着他去罗马朝圣，在坐火车从法国再去罗马的路上，小德兰就发现每一节火车的车厢都有一个圣人的名字，每一节车厢都是以圣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有的是圣波多禄，有的是圣保禄，还有一节车厢的名字呢是圣马丁。当时小德兰就想，这个名字正好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样，于是就很高兴很开心，他感觉自己的父亲和圣人在名字上有了连结。但是后来小德兰反省时就说，人并不因为拥有一个伟大的名字而变得伟大，相反，一个人的伟大是因为他做了伟大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伟大的事情，他的名字也跟着变得伟大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来看一下天主第二位圣子的名字厄玛努尔，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耶稣选择了在很贫寒凄凉的光景当中出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出生，然后被裹着襁褓放在马槽里，因为他愿意从一入世 一来到世界上就开始补赎人类的罪过，又为教人轻看事物。他在世界上度过了30年的隐居生活，听圣母和圣若瑟的命令。他虽然贵为天主子，却甘愿属若瑟和玛利亚权下，属他们管辖，立了勤劳孝顺的美表。在3年的公开传教生活当中，耶稣与罪人同行，和弱小者做朋友，到公开的罪人家里面去吃饭，与他们接触，接纳他们，向他们显示了天主圣父的爱。最后耶稣听命至死，而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为我们来说，耶稣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机，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这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耶稣用他的一生来为我们展示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位呢，都是按着天主的肖像而创造的，借着受洗而成为了天主圣父的儿女，而且我们也共同的有着一个名字，就是基督徒，意思就是信奉耶稣的人，耶稣的门徒。所以愿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也能够符合我们所信仰的，愿我们在言行上所表现出来的能证明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愿我们的临在能使他人感受到耶稣的临在，愿我们的面容上也显示出耶稣的面容。那么这一切呢，归根结底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做什么呢？需要我们心中有爱。因为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是为了爱人而来到世界上，他在世时也曾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一切都根源于爱，都根源于万有的天主，因为天主是爱。愿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最后的准备的时期里面，就是九日敬礼里面，经验耶稣的爱，并在生活当中活出他的爱，活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愿天主降福我们，阿们。
给世界的旧的表情。